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这里不聊是非，而是和你轻松聊聊音乐与生活、学习大小事，让天天都能来一点温暖正能量。Hello， 大家好，我是戴戴。我今天邀请到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冠化，他非常厉害哦。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主修数理的，但是在他毕业之后啊，现在是职业的音乐治疗师。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所以我们就是邀请冠化来跟我们分享他在音乐治疗师的故事。好，那我们掌声欢迎冠化。
谢谢清代的介绍，也非常开心来到清代的节目来玩。那我现在是一名音乐治疗师，然后主要工作的族群就是在大概就是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也就是早期疗愈，然后还有一些成人，像是成人可能有一些身心的状况、身心的需求，比如说可能有一点像是一些支持性的团体啊，或者他们可能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临界高风险的一些族群这样。那我从小就是念音乐班，所以在大学音乐系的时候，就是跟清代是同一个学校，所以就认识了清代。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是蛮早的时候就接触到音乐治疗的这个专业，我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就有听过，因缘机会有一些就是这种讲座的机会，然后我就听到这个专业。所以那个时候就感到非常非常的惊讶，就觉得说哇，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工作，就是可以运用音乐然后来达到一些好像非常有治疗效果，然后又很有科学研究实证的一件事情。那我就对这个非常非常感兴趣又很好奇，所以就很自然而然就去做很多资料啦，然后就查了很多资料，然后也尽量的去问了一些有可能会知道的一些人。在这种很懵懵懂懂的状况之下，就还是说确定说哦，就是必须要出国去才有办法去念到这样子的专业。大学之后就出国啦，就去美国念这个音乐治疗的学校这样。
想好奇就是说，因为音乐治疗是只有现在美国才有，还是有其他国家有音乐治疗的科系？
就是几乎很多国家都有，那连台湾也有了。就台湾也有，目前像辅仁大学、东海大学都有硕士班或是在职专班的这个学业跟这 program 可以去念。所以那当时还没有啦，当时就是通常大家都是去国外，像美国、英国、澳洲或是加拿大等等，就这些就是发展的比较历史悠久一点，然后比较有系统性，所以是资料比较完整一点，那也只好就是去到这些国家去念我们想要的这个部分。不过现在就是其实亚洲各个国家都有很多这样子的资源，然后也有很多像是欧美的国家也有跟亚洲的国家做一些合作，所以其实已经不用跑太远。尤其现在疫情就是很多都线上都可以去取得，就是不管是学业啦还是继续进修这样。我是去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申请了很多，因为也是想说啊，既然要去了就一定要多申请几家可能的保险，最后有申请到了有五间，都觉得就是因为每个不同学校的音乐治疗的取向或者路线或者专业其实不太一样，就跟每个专业一样，可能跟心理或是艺术等等都很像，就是都有不同的取向、不同的专业，比如说什么行为学派啦、心理动力学派什么各种很专业的一些学派这样。然后那时候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专业的取向是神经学音乐治疗，对，然后我就其实也是觉得很好奇，然后也更想要去学习这个部分，所以我就选了这个学校了。对，所以比如说就是不同学校的那个专门着重的比例会不太一样，那我觉得也很好，就是我去学了之后发现哎，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取向，就是他运用的一些地方或者他的思考的一些脉络啊，也都是我还蛮喜欢的这样。
那时候就申请到音乐治疗资格是需要准备什么，像是英文的能力吗？还是写个备审资料去申请，比如说是钢琴主修，然后现在要去申请音乐治疗这样，需要提供哪一些资料？
就是英文能力是一定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有，就是像是有些学校要托福，有些学校要雅思这样。对，就是英文的那个成绩是一定要有。再来就是他会需要 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看看你是不是有跟一些特殊族群啊，或是一些就是音乐治疗会运用到的一些对象，有没有跟这些人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所以看你在这方面的经验，你得到了一些哪些的感觉，或是在跟这些人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发之类，他们也会很想要知道你过去的这些经验。然后那像音乐能力是一定要有，就是因为很多也不会是音乐科班的人去念音乐治疗，有可能是心理系啦，或社工系或教育系等等的，就那些人也可以去申请。那所以音乐能力他们也是会看你要用 audition 方式，还是就是线上的一些方式，让他们知道你的音乐能力怎么样，就是你的主要的乐器 primary instrument 的能力怎么样。然后不过当然要有那个自弹自唱的能力。
所以那时候你是用钢琴的方式自弹自唱？
对，就用钢琴自弹自唱这样。不过如果有吉他自弹自唱会更加分这样，因为用吉他的场合是非常非常多的。
了解。
然后还有即兴吧，就他们也会蛮想要知道你有没有即兴的能力。那我听说就是可能有些学校都会可能直接说请你弹一下秋天的感觉。
这么抽象哦。
对。
哇，那真的是。
对，就是他们会有就是会想要让，就是想要知道一下你，看你有没有办法创造出你脑袋中这种感觉的声音。
那我们聊聊你在那边念书有没有什么觉得很不一样的课程？
因为我刚刚说就是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是神经学音乐取向，那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跟医学相关或是脑神经相关的课。就是去发现哇，这真的是很重、很难、很艰深、很可怕，
有很多专有名词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还有什么要上神经解剖学这些，然后就是你都要去知道说这些血管、这些骨骼、这些路径，然后都是非常艰深的一些英文字，这样都不是平常会用到的，就非常非常非常难、非常复杂。然后这个课也都有那个实验室的课，就是都会有 lab 的课这样，然后我们也都要去实际上去看到那个真的大脑，
真的人吗？还是
对对，真的
是人吗？
大脑真的就是要去真的去观察，说我们学到的是在哪一个部位啊，然后怎么样，这样子真的很有趣的经验。
你会觉得很可怕吗？就是
对，而且重点是你还要用手去把它拿起来，然后真的要去看一下，因为很多脑是立体的嘛，你要看里面的结构怎么样，所以你真的要把它拿起来来看一下里面下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好奇就是它捧起来的触感大概是
现在很有兴趣的，
就是我有想象到是那个到海洋生物馆，然后就想象说好像捧一个海胆之类的感觉啦，
好像没有这么 Q
哦。
对，就是有点可能偏硬一点
哦。说回来，刚刚你有上那个神经学的课，那像因为我们认为音乐是一个很抽象的嘛，就为什么学音乐治疗要学神经学？
我们人啊，就是常常我们可能听到一些声音或听到一些音乐，我们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心跳加快、心跳加速。或是觉得有点热血沸腾的感觉，是不是有特别一首歌你听到就会好像就很激动起来了，或者是就比如说你是哪一个乐团的粉丝，你听到他的歌你就会很开心，
很开心，会。
对，那这其实都是因为这个声音进到我们的大脑之后会去刺激或是影响到我们，就是大脑不同的部位去做一个同步的刺激，然后去影响到我们的心跳啊、脉搏、血压，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机制跟听到的声音去达到一个同步化的一个效果。
所
以我们就是会有产生不同的一些身体反应，那这个身体反应呢也会联动到跟情绪啊、记忆或是一些过去经验有关，所以可能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就会带起一些情绪起来，就会觉得说这个听到这个音乐好像可以很抚慰我当下这种比如说伤心啊，比如说生气啊的这种心情，对，就是这些其实都跟脑神经很有关联，这都是因为音乐就可以很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生理的一些状态，就可以知道说会怎么样去用音乐去影响我们人的一些动作啦、行为啦，或是一些语言等等的。
比如说五月天的音乐对我来讲很兴奋，可是不是每个人听到都会是这么大的反应，这样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曲子？
对啊对啊，这也是音乐治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其实音乐对每个人的想法或是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很难说有一个音乐就可以让所有人都可以很稳定下来或是入眠啊等等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听抒情歌会很放松，就是有些人听抒情歌反而就是没有办法 get 到他的点之类的，
无感。
就有些人听一些就是什么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
嗯，
因为每个人对音乐的过去的经验历史还有他的喜好都不一样，所以所以这跟我们就过去经验也很有关系。嗯，所以我们在比如说给建议啦，或者做一些治疗之类的，也不会说就是直接是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先去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观察或者评估。话就是比如说是自闭症的儿童，他们还不会表达，那通常他们会有点抗拒，就是会觉得一开始都会不太想要去跟你有一点。
更深入交流之类的，
就是有点认识啊，因为他们原本其实对于社交或者对于人际就不是很理解，然后也不是很需要吧。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用，其实就是用声音去引起他的一些情绪，用声音去跟他建立连接、建立关系。
哦，
对，因为他们其实对于一些口语啦，或是对于就是语言，他们可能接收的反应会比较弱一点点。但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对于一些声音，或是其实不一定是声音，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是要用不同的方式。有时候可能他就是喜欢球好了，那我们就是只能拿球跟他去做一点互动。如果他喜欢车子，那就用车子去跟他做一点互动。所以就是先从他有兴趣的东西，让他去观察到有你这个人，或是用声音来去配合他的一些动作和一些状态，然后观察到他跟你有一些连结之后，那我们再从不同的一些音乐去观察他对这个音乐的反应怎么样。如果他对这个音乐是反应是 OK 的，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音乐再跟他互动下去。如果他对这个音乐真的没有任何的反应，或是甚至他有一些可能表情，比如说皱眉啦、乌耳啊这种他的一些脸部或是这种非语言的肢体动作出来了，我们当然就是再赶快换一下，这样是很立即的去观察跟做改变，就是算是帮助他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更好适应这个环境，然后也让其他人去更了解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个案。
哦，那会不会就是比如治疗了一段时间有好转，可是又没有再继续持续治疗，他就会可能会恢复原本的状态吗？就是，
也是会啊，也是会有可能。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个案的状态，就是真的是跟他整个身边的环境没有关系。就是身边的人有没有一些想法想改变啊，或有没有一些支持啊，这可能都是会影响到他可不可以复原的更顺利这样。
所以说，比如说你会写像计划书那类的嘛，就是追踪的，会写他每一堂课的状况，然后回去会跟他家人说可以怎么样去辅助或者是陪伴啊。
目前的话，跟这些特殊的孩子工作，大概都是一个礼拜一次，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们就大概就是抓大概50分钟是，或是40-50分钟是跟他直接上课互动的一个时间，然后最后的10到15分钟，我们就跟家长好好的去谈一下他的一些状况，那跟他分享一下我们上课的时候他的反应怎么样，那我们在家里可以怎么样再继续去支持啊，或是继续帮他练习这样。
就会写一些配方。或是一些就是家长怎么样去带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可以冒昧问题，就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收费？
如果是健保的话，就像是有语言治疗、可能治疗跟物理治疗，就像是健保的。那其他的自费，就例如音乐治疗、艺术治疗或其他的表达性艺术治疗的课的话，都是自费的。那自费的话，依这个县市不太一样，可能大概从1200到1800左右应该都有，就可能不同县市有不同的收费标准这样。那就还有就是像团体课，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收费。那这个比较复杂，就可能要看
每个
医院是怎么去怎么去安排，说比如几个人去做一个团体，就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早期疗愈的话，都可以去申请那个疗愈补助。 那疗愈补助的话，就每个县市也会有不同的那个补助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就可以来包含在这个自费的治疗课程当中
里面。
也就是说，就是你上这个需要自费的课，但是你每个月可以拿到一些补助的费用来补，就是你上自费的这些费用。
好奇早疗是的，是小朋友很小的那种
早疗，就算是上国小前的小朋友都叫早疗
哦，学龄前，
对对对，
哦，就是你面对的族群如果是早疗的跟比较大的长辈，是不是那种带的方式也都会很不一样？
对啊对啊，一定会超级不一样。乐龄的话就是长辈嘛，对，就是有些可能是健康的长辈，那有些可能是在疗养院在安养中心一些长辈，那现在就是因为那个长照的一些政策，所以其实都蛮多的不同专业都开始在跟这些族群服务了，就是开始帮助他们带很多的活动啊，或者音乐活动啊、律动活动啊、艺术活动等等。那音乐治疗师也蛮多是在做这个乐龄跟长者这个部分。那很多时候都是做团体耶，所以我觉得这是蛮不一样的，就是跟小朋友来讲的话。那目标可能就是会希望他们来延缓一些失能啊失智的一些状况啊，希望他们继续维持他们现在的一些功能。这时候其实一些艺术类或音乐类的活动就超棒啦、啊、就可以让他们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跟其他人有一些互动。
对。
比如说讨论一些他们老歌啦、啊、或者做一些老歌的一些很简单的演奏啊之类的。
哦，就有些人如果说外人来看的话，比如说音乐治疗师带跟一般的音乐老师带，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哎、欸、好像都一样哎、欸、是带乐器，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唱，然后一些些的互动。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疑惑的话，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这其实也很常发生。例如一些机构在寻找一些老师啊、讲师啊或治疗师的时候，可能也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问题。
对。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在于代理人不同，因为我们代理人就是会用就是治疗师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我们把它看待成个案，就是看他的需求在哪里，我们会观察他整体嘛，比如说他到底是，比如说他是右手比较美丽，还是左手比较美丽，或者他的脚很美丽，或者是他今天的情绪，或者他过去的经验怎么样，这些我们全部都会看，全部都会需要指导，就是会先跟就是不管是社工啊还是各管师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所有个案的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这样。对，那所以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依照就是整个团体的一些需求目标，也会依照很个别化的一些目标，就可能一些音乐老师他的或是一些律动老师可能会希望就是长辈要可以跟着音乐，跟着就是放出来的音乐可以一起动一动，他们可能希望的目标是这样。那我们会希望的是他可以在他可以能力范围，在舒服的范围可以去做一些复健，那所以我们在音乐的选择或者是乐器的选择上、或是整体的速度啦、等等的，就是会很不同，
就出发点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就希望它是可以改善或者是减缓部分这样。
对对对对，音乐治疗师还有一个不同呢，就是在于我们都是会用现场的音乐，就是自弹自唱是最多的。
音乐治疗是比较多是钢琴跟吉他吗？之前有弹过吉他吗？还是也是在念书的时候学的？
就我这边音乐治疗才开始学吉他，我们要去很多机构或者是一些老人院或者什么，他们可能没有那个空间可以放一台电子
琴，对，
所以吉他是很需要的。
嗯，
对，我刚刚突然想到，因为音乐治疗也有一个理论叫 ISO principle，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音乐要跟个案就是在同一个就是面上这样。如果现在个案他的这个感觉、他的心情是比较低落的话，那我们音乐提供的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我们就要可能提供一些嗨歌或提供一些比较振奋人心的一些音乐来提起他的一些情绪等等，但其实不是，我们是要很配合他当下的这个感觉，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模仿去想象他现在是怎么样的状态，然后我们要去即兴出这样子的声音出来。
哦，因为让他觉得说好像有人懂他的感觉嘛。
对对对，没错，他会觉得说哎、他被听到了，他被理解了，他被接住了，他丢出来的感觉有人可以听到，有人接到了，所以他被同理之后，他才有办法去跟你做接下来的互动。即兴之后要再来慢慢的变换一些声音啊，变换一些音乐，然后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目标去这样。所以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即兴在音乐治疗当中很重要这样子。
面对每个个案，就像我们比如说要上一堂课，我们会备课，只是没有办法做这方面的准备。比如下一堂课的时候，事前可以准备些什么？
那比如说以孩子来说好了，他的目标可以是更了解自己的一些情绪状况，或是可以做一点冲动控制啊这些的，那我们就可以先设计好这样的音乐活动来练习，比如说冲动控制的能力，来练习就是口语表达的能力，来练习就是情绪理解情绪辨识情绪抒发的能力之类的。所以我们这个活动是可以先设计好的，我们会很需要去即兴的去配合个案他当下的丢出来的东西。
刚有提到你去美国实习，是整个上完的时候要去实习半年还是一年？
对，就是全部学完学校的课之后，就需要实习半年。
哦，
对，可是这个其实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大概是说实习几千个小时啊，然后那可能有些学校可以让你分成不同的学期去完成啊，有啊，或者是比较多数人就是整个全职半年去实习。那个时候我就是申请到了就是洛杉矶的一间算是身心障碍的日间中心，大概是这样，是身心障碍成人的 daycare 这样，就是成人身心障碍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状况，所以也可能有一些精神的状况啦，或是像脑性麻痹啦，或是像什么强迫症之类，就通通都有，非常非常多元。
等于说这半年都是服务这一群人，还是说你每次去都不太一样？
我那个时候就是去这个机构啊，这个机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个案，就是他们每天就会去这个机构，
对，
然后我就半年都在这个机构工作，所以就是会面对就是同样就是都是这一群个案。
那这过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或比较感动的吗？
有，就是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洛杉矶，所以洛杉矶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的人。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韩国裔的阿姨，然后她的状况是她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多重的一些障碍，然后她没有口语，那她的年纪大概就40-50岁左右了吧。对，然后她的状况就是她一直都很孤僻，然后很不配合整个机构的一些规定啊、规则什么，他可能一生气起来就会乱丢东西，或是乱吐口水，或是翻桌之类的，就会有一些行为的一些状况。那我记得他还有个诊断是还有那个躁郁症，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实习的时候，最后都会有一个 project， 就是需要去选一个个案去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疗程这样。好像我的督导就希望我就是可以跟这个个案来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这样，所以他就算是 assign 这个个案给我。最后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我就是要设计一些治疗课程，然后跟他做一些互动。因为一开始他就不太愿意配合，他可能就是都不理嘛，或者是会有一些攻击行为，就是一生气一挥就是会把人给打到 OK 这样子。
哇，
所以我还蛮开心的是说我就是有慢慢的跟他建立关系，然后他好像也是慢慢的觉得说，哎，跟我一起每个礼拜的这些时间是蛮有趣的一个，对，因为我就是可能让他去用他喜欢的一些事情，那因为他蛮喜欢就是画画，所以我就是用他画画的时候，然后来做一些即兴的音乐来配合，然后让他做一些自己情绪的一些抒发这样。印象很深刻就是他有一次也是非常非常气愤，非常生气，可能他都一直在砸，一直在拍桌子砸东西这样。好，那时候我就决定就是放一台电子琴在他面前，那他就开始非常非常用力的砸电子琴，拍拍拍，敲敲敲这样，然后很用力的敲。那我就是用一些即兴的方式，先跟他一起弹，先同理他，然后跟他弹一些这种很吵闹、很难听这种砰砰砰砰砰这种很不和谐的一些声音。那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宣泄抒发的一个过程之后，他慢慢的好像越来越冷静，越来越稳定下来了。那我们也慢慢的一起创作出了后面那种比较舒服啊，然后听起来也是很好听的一段声音，一段音乐这样。那所以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因为可以看到他很直接的一个变化。 那所以在那次之后，我记得他就就是会开始到快到那个快到我们约好的时间之后，他就会自己拖着他的椅子进到我们的那个治疗室。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也是让我自己也很感动，然后也很有就是很有信心的去面对接下来更多的一些
挑战
吧。对，可以这么说。对，我觉得是身为一个治疗师一个很棒的一个体验，然后跟之前这种音乐演奏当中的这种体验是还蛮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这种关系是更深远，然后更被信任，然后更你是更走进别人生命当中的一段经验的感觉。
那你有觉得挫折的时候？
哦，挫折的时候真是更多了，太多了呢。就是他有一些好的改变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比较
是欣慰的
时候。
那你要怎么排解自己这个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都在疗愈他人，可是我自己也面对这样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排解？
所以就是说，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给照顾好，先注意到自己的心情啊，或是自己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才有办法用比较好的状态去面对我们的个案。所以我觉得是算是体验到这一点之后，会慢慢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照顾自己啊，然后更好的去设定一些界限，比如说工作上面的界限啊，或者情绪上面的界限这样子。不管是面对一些孩子好了，尤其是跟孩子工作，你就会更想要好好的去给出更多更多的东西给这个孩子，或者给你的学生，或者给你的个案，因为你就会觉得说啊，他应该还有机会，他应该还可以更好，他应该可以更进步的，他应该可以做到一些什么的，或者我应该可以再做到一些什么，所以你会非常非常努力，非常尽力的去给出更多更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遗漏掉了自己的限制在哪里。嗯，你可能会没有注意到说现在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到了
临界点，
到临界了，对，或是到了一些界限了。那你在不是很好的状态时候给出来的东西，相对于个案来说，他也不会是得到最好的一个治疗或最好的一个课程。对，所以我觉得有体验到这一点，或者说这是也是对自己啊，或者对个案就是一个负责的表现。
你都大概找什么样的方法，自己可以快一点排解这样的情绪？
就一定要先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反应怎么。你一定要注意到说自己现在到底是不是，我现在是不是整个血都冲到脑袋，或是我整个肩膀变得很紧，或是我整个背变得很痛，或者是我心跳超快，或是甚至是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了。你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之后，你才有办法去改变。就是那当然就是先做个很简单的深呼吸。那深呼吸的话，慢慢的就是让自己的身体知道说，好，那现在是没事的了，是安全的，我只是需要好好的去面对眼前这个人。对，所以就是当下的深呼吸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脑袋中去抽离一下现在的状况这样。那不过如果是在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一些就是舒压的方式啦。那我自己是很喜欢去大自然走走啦，所以就是如果是有空的话，我就会跑到山上去。对，这个是我自己就是修复啦、复原的一些
方式，
就是一些地方。那或者是就是跟朋友说说话啦，我觉得说说话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可以跟一些信任的人去聊聊天，然后讲讲一些心里的话，就定期的排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或者是因为现在我有一个一岁多的小孩嘛，
有，
所以对，所以我也是会跟小孩一起即兴乱弹一些就是钢琴。虽然他好像在回答一些外星
人，对，为什么？为什么？
你好像你还是有说的，
然后就继续。那这样这个音乐是已经是应该说有已经做好的旋律、做好的歌曲，还是你是自己创作的？
就是都可以，因为我如果也是是已经做好的，或是当下创作都可以。那不过，就像刚刚说的，最好是你每次用到一样的情境都要用同一首歌，这样才有连贯性，然后才有就是一致性这样，那他才不会觉得混乱。所以你最好就是用同一首
歌，
所以你不管是用现有的旋律你去把它改歌词，这样也很好啊。就是例如像是我们要来做玩具，做玩具，做玩具，我们要来做玩具，做拜拜。
哦，好 好棒哦！这么会出一首歌了，所以
是或是就是把那几个一直重复的旋律换成你想要让他重复做的动作或重复说的话，这样比较小的孩子他还没有办法文字告诉他说，哎，第一点怎么样，第一点比分要怎么样，第一点要怎么样，或是你很难用口语去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规则，那他们这时候就很需要用经验来学习。所以呢，音乐就是很好的一个经验来学习啦。就是他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是他就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累积了很多次，他完成正向经验之后，他之后就知道说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应该是做什么事情。
那台湾的这治疗师的职缺多吗？
嗯，就是其实跟我好几年前回来，应该也都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了。就是。很多的医院的像复健科或身心科或是诊所啊，或者是治疗所或是一些机构，然后或是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疗养院，那其实都可以找到音乐治疗师，那音乐治疗师也都也都有在这些地方工作。因为我自己是从音乐演奏然后算是转到这样子用音乐来跟其他不同的人工作，那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发现跟人或是跟个案建立这种比较深刻啊，比较在他们的生命经验当中占了一点点的位置，那这样子的感觉让我很享受这样子的关系。因为应该是说演奏你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听，对，那但是在音乐治疗当中其实就不会有观众，那只会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个案啊，或是你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对象这样。那不过我们就是希望做到的是更深刻的一些影响这样子。不管是在医院还是机构，就会觉得说很荣幸可以在他们的比如说住院的期间当中陪他们走过这一段可能比较不舒服的一段时间。就算有时候是一些比较难过的一些经验好了，比如说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啦，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真的是临终的一些个案好了，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在有音乐的陪伴当中他们其实是比较舒服的，那比起说可能没有音乐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很鼓励我继续再走下去的一个动力这样子。就是自己真的会相信自己真的是有完成了一些事情，然后有比较减少一些遗憾的感觉。
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打新评分，或者可以到粉专 IG 和我们互动哦，脸书搜寻来点咖啡因就能找到我们，IG 的账号是 coffin616 coffeen616， 我们会持续制作更优质的节目，陪伴你生活的小时光。